听了我们弟兄的见证，我只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我们的神就像刚弟兄所讲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。而且呢，我们的神不是高高在天上，他就是在我们的中间，就是我们最细小的事情他都有兴趣。我们常常觉得说，哎，神太高了，他是至高者嘛，我这个芝麻小事，我这个打嗝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根本不是太大的事情。但是很奇妙的，主就是这么关心我们最细微的事情，就是连我们的一个思想，连我们的一个倾向，主耶稣都知道。我有时候要到 San Diego 去讲道，我觉得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路上开车啊，差不多要开两个小时，哇，有时候讲完道以后很累啊，然后开车回来好想睡觉啊，哇，那个眼睛就是睁不开啊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就祷告，很简单的祷告，说主耶稣啊，你一定要让我警醒，要不然会发生车祸。哎，主就是这样子，就让我平平安安的回来。所以我们要学习，在每一个很细小的事情都告诉耶稣，你越祷告你越经历主的真实。真的在每一件事上，主实在是爱我们。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，主的妙爱，真的爱我们每一个人，就像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，主还是爱，就是我最不值得，最不配得他的恩典，主耶稣还是照顾我们。诗班他们所唱的那首诗歌最后一节的，使我能边唱边醒，哎呀，信耶稣就是这样子，能够一面唱一面行走，这实在是最大的福气，不是学问可以换来的，也不是金钱可以换来的。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成为荣耀的盼望，成为我们最最大的喜乐，这个是最宝贵的。有主在我们的心中，那个喜乐实在是诉说不来。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，我们的节目单上面已经印了这些圣经节，我们同声一起来念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，听见许多人经过，就问是什么事。他们告诉他，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。他就呼叫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，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。他却越发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。耶稣站住，吩咐把他领过来，到了跟前，就问他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说，你可以看见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跟随耶稣，一路归荣耀与神。众人看见这事，也赞美神。在这里说到一个很好听的故事，就是一个瞎子蒙恩得救的一个经过。这里说到耶稣经过耶利哥，耶稣是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但是他经过耶利哥，耶稣来到耶利哥没有别的目的，就是要拯救这个瞎子。什么叫在圣经的里面，耶利哥是一个被咒诅的一个城市啊。如果说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神吩咐约书亚去把这个耶利哥城攻灭了。当耶利哥 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太多的时间来讲啊。耶利哥城是用很奇妙的方式把它攻下来的。那攻下来之后呢，神就对耶稣亚说，你要吩咐百姓说，这个城市耶利哥城不能够再重新建造。如果是重新建造的，他说立根基的时候他的长子要上吊，安门扇的时候他的幼子要上吊。为什么神要这样毁灭这个耶利哥城？我们如果从旧约的里面，我们看见耶利哥城是罪恶满盈的一个城市，说到他们有同性恋，甚至有说到兽性恋，有说到他们敬拜各种各样的偶像，甚至他们是献人祭，把婴孩杀掉然后奉献给他们的假神。所以他们的罪恶到一个地步，审判临到他们身上。所以神说耶利哥城不能够再建造。我就想到今天耶利哥城，什么叫做耶利哥城？这个世界就是耶利哥城。在神的眼中，这个世界是要被毁灭的世界。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已经充满了罪恶。你看国与国在那里征战，甚至于所有的罪恶，从前我们很难听见的事情，今天我们都看见都听见了。像前一阵子这个恐怖分子把一个美国人这样活活的砍死，哇！有时候大家听了真是觉得说没有人性，但是好像那个是在恐怖分子当中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你有没有想到，不久以前，我现在不记得是在哪一州，有三个孩子也是被砍头的。那个不是在中东的国家或者是别的国家，乃是在最讲人权的美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不是神要审判这个世界，是人的罪恶要把这个世界沉到这个灭亡的当中。今天这个世界好像在一座这个一艘船在大海的当中，一个罪恶越来越重，重到一个地步要沉在水里面了。前几天我读到台湾一个报道，说到一个先生把妻子杀死，然后分尸，把妻子的那个头放在那个烤炉上，在那里烧啊！哇，有时候我看到这些情形，怎么可能一个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败坏到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？真的你想不到，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情形。这个世界就是被咒诅的一个世界，所以在启示录的里面说到，新天新地要从天上降临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罪恶所辖制到没有办法再拯救的一个地步。但是感谢赞美主，神要毁灭这个世界，但是神要拯救罪人。所以耶稣来到耶利哥城，他在那里经过，他在那里寻找，他在那里要拯救这一个瞎子。这里说到有一个瞎子是神所爱的，就像主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一样。为什么主耶稣要从天上来到地上？为的是要拯救你我这些罪人。世界上如果只有一个罪人，就是你，就是我，主耶稣还是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为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个瞎子是怎么样一个人呢？他在这里说到他是讨饭的。瞎子说的是看不见的。在我做学生的时候，我有三个同学是瞎子，所以我最了解瞎子的性情，我也很了解他们的痛苦。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婚宴，在婚宴的当中，他们有一个游戏，就是要让新郎把新郎的眼睛蒙起来，然后有很多的小姐，包括他的妻子，从他的前面经过，他要用手去摸，摸要认出哪一个是他的妻子。这个后来，这个先生弄完以后要换妻子，结果我发现最后的结果他们都没有认出对方是他的先生和妻子。哎，我就想到了，如果今天我跟我太太结婚20几年了，如果叫我去摸，我还摸不出哪一只手是我妻子的手。什么叫做瞎子？看不见明天，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危险，也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什么叫做瞎子？就是不知道明天的人叫做瞎子。不知道创造你的人，创造你的那位神，就是一个瞎子。今天我们都是明年人，如果你今天把眼睛蒙起来，哇，我觉得好痛苦啊，我就是走一步都觉得好困难，我要吃东西我不知道要怎么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瞎子说到他可悲的一个光景，他不能做什么，只有讨饭。什么叫做讨饭？为着度腹，为着生活。今天有哪一个人比为着生活还有更高的目的？所以最近这个国内他们经济非常的发达，他们都是向前看的，不是向前面那个看，是向前嘛，你每一个人都在追求钱嘛。今天在自由的国家，是不是也是向前看？所有都是为着度腹，为着自己的享受，从来没有想到说到底神创造我是为着什么。真的，的确，如果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所做的没有什么两样，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这个地上的，就是为着度腹。这个瞎子的确是蛮可怜的，因为他看不见了。我相信他每天都被人带到这个路上，就是去讨饭。而且呢，一个瞎子没有什么地位的，你看谁要责备他，都可以责备他。但是呢，这个瞎子有两个特点，他的眼睛看不见了，但是他的触觉跟听觉非常的敏锐。所以我有几个，我那三个同学都是学音乐的，他会拉那个大提琴，他又会弹钢琴。哇，我真羡慕他。有时候我常常到他房间的时候，我就轻轻地走进去。哦，我一进去，他说你不要骗我了，我知道你已经进来了。我说我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说你不要问了。他说我就知道，他的那个耳朵就是那么敏锐。所以呢，我说你这个这音乐怎么学的？我说你钢琴怎么弹的？我说你又看不见谱，你怎么弹？他没有那个点字啊，就去摸摸以后呢，他就这样弹。哎，我发现他们的记忆非常强，这就是神特别的恩典。而且呢，他的触觉非常的敏锐，他摸过的东西他不会忘记的。有时候我们几个同学，我们就请他摸啊，哎，他说你是谁？我说你怎么知道？真的，在瞎子的面前，他的触觉，他摸过你之后，他知道，以后他不会把你忘记的。所以这个瞎子怎么样啊？当有人经过的时候，哦，他听见有人经过，心里面就很敏锐。我相信这个瞎子曾经听过耶稣的事情，听过说耶稣怎么样医治病人，耶稣怎么样医治瞎子，耶稣怎么样 医治那些瘸腿的。所以呢，当他听见有一些人经过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问，他说问到底是什么事。哦，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到底我们听什么，到底我们问什么？这个瞎子在那问的时候，他得到一个消息，说到是拿撒勒耶稣经过。这个人他知道他的机会来到了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他听见是拿撒勒耶稣经过，哦，他不顾一切在那里呼喊，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。这个瞎子他知道他的盼望就是耶稣，他的盼望，他的拯救的日子就是这一位耶稣可以给他的。所以他在那里呼喊，甚至于人在那里责备他说你不要呼喊，他不顾别人在那里责备，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。在这里什么叫做大卫的子孙？当主耶稣听见大卫的子孙，一句话非常宝贵，耶稣站住。说到耶稣站住，今天什么人要耶稣啊？耶稣要为他站住。什么人真正渴慕耶稣啊？耶稣要为他站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众人都只不过认识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。什么叫做拿撒勒人耶稣？我们都知道拿撒勒人耶稣是这一个非常小的地方，也是被人家轻看的地方。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哦，有时候没想到说东洛杉矶啊，哇，马上就想到哦，很多的帮派，很多的罪犯的事情。我们里面都会有一个轻视，哦，不敢去那个地方。当时拿撒勒就是这样一个地方，是被轻视的地方。当有时候我在群众的当中，有一些美国人啊，他们在那里讲一些亵渎的话，或者是讲一些我们所谓的三字经 Jesus Christ， 哇，心里面真的很难受。为什么当他们讲 Jesus Christ 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尊崇这个耶稣，他们就是在那轻视耶稣。每一次一不顺利啊 Jesus， 每一次碰见一些好像倒霉的事情 Christ， 就是这样子。今天许多的人把耶稣看清了，但是在这有一个瞎子，他承认耶稣的王权。什么叫做大卫的子孙？大卫是一个君王，大卫的子孙就说到他是一个君王。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。哦，主耶稣在这里听见一个承认他的王权，承认他真正的地位。今天耶稣基督在你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？他是你的摇钱树，是你随时的帮助，随时的避难所，只是这样而已吗？还是他真的就是你的救主，真是你的君王？你是要伏在他的面前，你是要在他的面前跟随他的。这个瞎子他在那里宣告耶稣基督的王权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。耶稣为了这个一个被人轻视、被人藐视的一个人，他却承认了耶稣基督的王权。耶稣站住，耶稣就吩咐人说把他带过来。哇，我相信那个瞎子可能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，他就跑到耶稣的面前。而耶稣也很奇妙的，如果你认真读圣经的时候，耶稣实在很多时候很幽默的。他明明知道这个瞎子的需要是什么，他还问这个瞎子说：“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常常问这样的问题，在我们的心中，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耶稣关心我们每一个人，就像这个瞎子，可能他觉得很自卑，可能他觉得说没有人真的会关心他，但是耶稣确实关心他。耶稣说你要问我为你做什么？如果今天主耶稣来到这里问你这句话，你要什么？刚刚我们弟兄的见证真的是很好，他在聚会的里面，他里面就开始祷告。祷告永远是我们经历主耶稣最好的方法。不管你听过耶稣多少，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祷告过，主耶稣就很难向你显现，主耶稣就很难有机会让他证明他是谁。但是我们如果肯祷告，主耶稣就能够有机会向你显现。每一件细小的事情你都快点问主耶稣。今天主耶稣来到圣殿，还要在我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问说，你到底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如果主耶稣问你这句话，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？而我们看见这个瞎子，他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祷告，他说我要能看见。主耶稣就是喜欢，就是这么简单的。哦，有时候我们很羡慕一些人很会祷告，哇，那个祷告文出口成章啊，出口又成文的，哇，好羡慕啊！哇，你是至高无上的神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主之主，把所有圣经所有的形容词全部都搬上去。很多时候，这么一篇很长的祷告，主耶稣不知道哪一个是真正的。他真正要的是什么？因为被许多的形容词都遮盖了。主耶稣是很简单的，他知道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，但是呢，主耶稣还要问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把主耶稣想得很复杂，真的是很简单。这个瞎子他的祷告也很简单，他说我要能看见。哪一个人不会这样的祷告？主耶稣 给我平安，主耶稣开我的眼睛，主耶稣你给我喜乐，除掉我的忧愁，卸掉我的重担。谁不会祷告？每一个人都可以祷告的，就是最笨的人也可以祷告，因为主耶稣把这个标准已经降低到每一个人都可以的。这就是神的爱，神不要我们做文章，谁也不要我们好像正正规规的，神要我们很单纯的，我们也要对主单纯，对主耶稣告诉耶稣你所要的是什么，你真正所要的是什么。这个瞎子他说我要能看见，主耶稣也很快的回答说你可以看见了。而且在这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这个瞎子的祷告是说我要能看见，但是主耶稣所给的是什么？不仅仅看见，还给他说你的信救了，把一个浩大的救恩赐给他，把一个永远的生命赐给他。这就是恩典，没有求的还给你，叫做恩典。我们今天真的，我们真正的需要，我们有时候不知道，我们所求的东 这个求东求西有时候不是真正我们所要的，但是主知道我们所要的是什么。这个瞎子不仅仅他需要眼睛看见，眼睛看见有一天几十年之后还是会死的，但是主耶稣不仅仅给他眼睛看见，还给他永远的救恩啊。他说你的信就有力量。哦，何等宝贝啊，这个瞎子他眼睛看见了第一个，他所看见的是谁？就是看见耶稣嘛。当他看见耶稣之后啊，他没有别的选择，他就想跟随耶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的弟兄，他经历主的时候，他是回去回美国以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来聚会，好好跟随主。一个真正遇见主耶稣的人，真的没有别的选择，世界在他身上不能够再吸引他，只有跟随耶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，你是一个瞎子，你知不知道你如果今天你死了，你要往哪里去？昨天晚上我听见一个见证，说到有一个弟兄，他已经六十几岁了，他的父亲呢已经九十几岁，他的父亲这个吃斋拜佛有六十多年的时间，而且他的父亲就是活在那个非常孤独的地方，他住在那个楼上，东西都是要他的家人送上去的，从来不愿意，甚至你提到耶稣的事情他就反感，这样一个人。但是这个弟兄他们来美国，他有三个兄弟，他们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负担，说怎么能够把福音传给他的父亲，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在地上年日已经不多了。后来主就给他有一个感动，说请可能也许请他们到美国来，然后当然这个过程也是他们经过祷告，在当时要申请这个两位老人家，他的母亲八十几岁，他的父亲已经九十几岁，要申请也不是那么容易。但是很奇妙的，他说就刚刚弟兄所讲，好多人都不通过，就是这一对老人家就通过了。来到这以后呢，还是一样拒绝，还是这么干，这个非常的刚硬。但是有一次，这个父亲这个老人家生病了，就送医院，甚至于昏迷过去。那教会弟兄姊妹一直为他祷告，他醒过来了。醒过来之后呢，他的儿子就问他说。他说：“爸爸，你知不知道你要去哪里？你是不是那样的确定你会到极乐的世界？因为佛教讲极乐的世界。”那他就回答说：“我没有把握。”他就反问他的儿子说：“你有把握吗？”哦，他说：“当然有把握。他说我一离开这个世界，我要到天堂，我要和主耶稣在一起。”他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圣经讲的那么清楚，而且我今天信的耶稣，我里面就已经在天堂，我就是我的生活那么有盼望，有目标，有喜乐，我就知道我要去哪里。这个后来感谢主，他的父亲住院之后又回来以后呢，还是很刚硬，还是不肯去。但是他这个儿子非常的孝顺，所以他有一次就抱着他的爸爸流泪。他说：“爸爸，我从小都是那样顺服你，你能不能为着你儿子的缘故跟我去教会一次？”我那个时候他这个老人家的心受感动。他说：“好，我答应你， 只去一次。这个儿子就是很高兴，他就跟他的其他的兄弟说，我们要好好为父亲祷告，他今天愿意去教会。但是很奇妙的，去了之后一唱诗歌，这个九十几岁的老人家就开始流眼泪，被主耶稣的爱所摸着，那一天接受耶稣做救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瞎子？瞎子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明天，看不见前面的道路。如果你今天离开这个世界，你知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？可能你一直在追求一个目标，一个理想，你一直在信奉一个你以为非常可靠的一个神，但是这一位神不能够帮助你，在你最痛苦最需要的时候，他不能够给你安慰，不能给你平安。但是这一位救主耶稣，他的妙爱无人难猜呀，他今天愿意把这个爱赐给我们，但是我们要向他祷告。就像这个瞎子，他遇见了这位耶稣，他的生命改变了，他觉得逃犯再没有意思，他要跟随耶稣。后来这个老人家信了耶稣以后不久，他又住院了。住院的时候就在病榻的当中，牧师就为他受洗，而且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是那样的喜乐，那样的有盼望，真的那样的有把握说他要去哪里。然后他说他们那三个兄弟围绕在他父亲的床前，他说一点眼泪都没有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他的父亲要往哪里去。如果换一个情形，如果他的父亲没有得救的话，我相信这三个兄弟会痛苦，会很痛苦。但是感谢赞美主，失望对基督徒来讲不是一个永别，有一天都要在主那里再相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有一个瞎子是被人轻看的，跟可能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算不得什么，但是他有一颗心要认识耶稣，有一颗心要遇见耶稣，这是他蒙恩的一个起点。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，你肯不肯像这个瞎子在主耶稣的面前祷告？耶稣要问你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如果你肯说，主耶稣我要什么，这就是一个祷告，这就是一个起点。主耶稣要向你显现，主耶稣要把他的救恩赐给你，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真实的平安，什么叫做罪得到赦免，什么叫做重担全脱落的经历，今天你要经历这一个。但是你必须说，主我要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同祷告。在祷告之前，我想问在座的每一位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但是你今天愿意在主面前说，主我愿意相信你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如果这是你的心愿，请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，我们要特别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你还没有信耶稣，还没有决志，但是你今天愿意做这样一个决定，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如果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， 你在那里挣扎，这就是主圣灵在你心中感动。不要再等待，跨出这个信心的一步，对主耶稣说，我愿意相信你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虽然你没有举手，但是你愿意跟我一起祷告，你就跟着我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今天早晨我听见你爱我的信心，我愿意像这个瞎子一样，在你的面前求告你，主，我要看见，主，我要你的拯救，我愿意相信你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，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愿意把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带领我，我愿意跟随你，赦免我的罪，我是个罪人，我需要你的拯救，求主耶稣用你的宝血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把你的爱浇灌在我的心中，让我更多认识你，让我更多经历你。谢谢主耶稣，把荣耀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